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圣诞节快到了，
圣诞节快到了，
又是我们大家忙着买礼物的时候，
又是我们大家忙着买礼物的时候。
在你买礼物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你要送礼物的人。
在你买礼物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你要送礼物的人。
你想他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
你想他会喜欢什么礼物呢？
你也会想他看到你的礼物那个欢喜的样子。
你会想到他看到你礼物的时候的欢喜的样子。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送礼物的故事。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送礼物的故事。
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
这一段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这段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尤其是小孩子们每一年到了圣诞节，他们都很喜欢表演这个故事。
尤其是小蚊仔，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都喜欢，很喜欢表演这个故事。
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好几位人物。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好几位的人物。
有希律王，
有希律王，
耶稣，
耶稣，
几位博士，
几位博士，
耶路撒冷城里的百姓，
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
祭司长和文士，
祭司长和文士，
玛利亚，
玛利亚。
请问谁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
请问哪个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角呢？
哦，整本马太福音耶稣是主角，但这里不是啊，这里是谁？博士。
整本马太福音耶稣是主角，这里不是，这里是什么？博士。
有几位博士？
有几多位博士呢？
七位。有几位博士？
有几多位博士呢？
不知道啊。
不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说三位，其实不知道。
好多时候我们讲三位，其实我们不知道。
大概从他们三件礼物可以猜到是三位。
大概是从他们三件礼物，我们可以猜到是三位。
但王妈妈也许对是七位也可能啊。
但王妈妈讲得啱，或者是七位都是有可能的。
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从哪里来呢？
从东方来。
从东方来。
为什么他们从东方？因为他们看见这一颗星。
为什么他们会从东方来呢？因为他们在东方看到那颗星。
东方哪里？可能是巴比伦。
东方是哪里呢？可能是巴比伦。
可能也是印度。
或者是印度。
不晓得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
他们是博士。
他们是博士。
不是指的他们受过这个大学的教育。
不是说他们受过大学的教育。
乃是用博士来称呼他们是很有知识的人。
乃是用博士来称呼他们是很有知识的人。
基本上他们是星象家。
基本上他们是星象家，
就是他们会观察这一个天上的星象，
就主要是他们会观察天上的星象。
因为在古代的人，他们相信天上的星象与地上的事情有连接性。
因为古代的人以为天上的星是跟地上的事是有关联的，
所以他们看这个星象，他们发现有一颗新的星出现。
当我们看到天上的时候，看到有个新的星出现。
很显然他们读过旧约的圣经。
很显然他们是读过旧约的圣经。
他们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降生。
他知道有位弥赛亚要降生。
所以他们看到这一颗星的出现。
所以他看到这个星的出现。
也许他们也读过先知但以理书。
或者他们也读过先知但以理书。
那你讲到这一个王出现的时候要有69个七。
讲到这个王出现的时候要有69个七，
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再往后推483年，
就是说从亚达薛西王开始往后推483年。
所以他们算计一下，大概这一个王要出现了，
所以他们推算一下，就大概是这个王要出现了。
所以他们看到这颗星，他们就准备好要来寻找这一个新生王。
所以他们看到这颗星的时候，他们就要来寻找这个新生王。
在那个时候，巴勒斯坦是在罗马的政权统治底下。
在那个时候，巴勒斯坦是在罗马的政权的统治之下。
那么罗马的政权就在巴勒斯坦设立了一个当地的附庸的国王。
所以罗马政府就在当地就设立了一个附庸的国王。
这一位是希律王。
这个就是希律王。
希律王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王。
希律王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王。
在他在位差不多40年的期间，
在他在位差不多40年的期间，
他做了许多恐怖的事。
他做了很多恐怖的事。
他曾经把他自己两个儿子杀死。
他曾经亲手将他自己两个儿子杀死。
因为他怀疑他们要篡夺他的王位。
因为他怀疑他们要篡夺他的王位。
根据历史，他在西元前四年死去的。
根据历史，他是西元前第四年就死去了。
他死的时候命令把跟他一起做官的犹太人通通要一起杀死。
他死的时候他命令所有同他同作官的犹太人要同他一起死。
所以有的人根据这个推算呢，耶稣降生是希律做王的时候，所以耶稣应当是在西元以前四年生的。
所以有人根据这个推算呢，就认为耶稣应该是西元前四年生的。
因为在第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推算耶稣降生的日期推算错了，所以就以西元今天做耶稣诞生才开始，其实是晚算了四年。
其实他们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推算错了，所以是变了迟了四年，就在西元元年，其实应该是在西元前四年。
那么希律作王的时候，这一些的百姓生活在恐怖中。
所以希律作王的时候，这些百姓生活在恐惧当中。
所以当这些博士要来寻找新生王的时候，希律知道了，心里就非常不高兴。
所以当这些博士要来寻找新生王的时候，希律心里知道了，就很惊慌。
那么不但希律不安，全耶路撒冷城的百姓也不安。
不单止希律王不安，连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不安。
因为他们不晓得这位疯狂的希律王要做什么样疯狂的事。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疯狂的希律王要做什么疯狂的事。
后来我们看到真的他把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杀了。
后来我们看到他真的将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杀死了。
除了博士希律王，还有一批的人，就是这一些的祭司和文士。
除了希律王和这个博士，还有这些祭司长和文士。
这一批的人，他们对宗教是非常的热忱。
这批人他们对宗教是非常的热诚，
而且他们对于旧约圣经也非常的熟悉。
而且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
所以当希律王召聚他们来问他们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
所以当希律王问他们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
他们毫不犹豫的就回答是应当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
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就回答说应该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这是根据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
这个根据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
他们虽然知道弥赛亚生在何地，但是他们心却没有盼望弥赛亚的来到。
他们心里面知道弥赛亚何时来到，但他心却没有盼望弥赛亚来到。
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现况，
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现况，
所以他们与基督毫无关系。
所以他们与基督毫无关系。
一个人对宗教的热忱不见得能够使他认识神。
一个人对宗教的热诚不见得可以使他认识神。
那么后来我们看到他们找到了耶稣。
后来我们看到他们找到耶稣。
耶稣被称为小孩子。
耶稣被称为小孩子。
可见的那时候已经不是刚刚耶稣诞生。
我见到耶稣已经不是那时刚刚诞生。
因为他们不是进到马槽马棚，他们是进到房子里去找到。
因为他们不是进入一个马槽马棚里面去找到耶稣，而是在一个房子里面。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圣诞节的 display， 这些陈列。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圣诞节的陈列，
耶稣躺在马槽里面，
耶稣放在马槽里面，
然后三个博士来朝拜他，
然后三个博士来朝拜他们。
其实这不是不对的，耶稣
其实这个不对的，
不在马槽里面，
因为耶稣那时候已经不在马槽里面。
因为当这几位博士从东方看见耶稣诞生时候那颗星，
因为这几个博士从东方看到耶稣诞生时的那个星，
所以他们还要旅行过来，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要旅行过来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些博士他们旅行了多久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这些博士他花了多少时间去旅行，
但从后面看来至少他们有经过差不多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
从这些经过看来，他们起码经过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
因为他们希律把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杀了，
所以希律王就将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杀死了。
这些博士他们不晓得耶稣是谁，
这些博士不知道耶稣是谁，
他们只知道耶稣是生来要做王的。
他只知道耶稣是要生来做王的。
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几件功课。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几个功课。
第一，他们是寻求主。
第一，他们是寻求主。
他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要寻求耶稣。
他们从老好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寻求主。
他们就是要看一看这位做王的是什么样子。
他要看一下这个作王的人是怎样样的。
任何的认知都是从寻求开始的。
任何的认知都是从寻求开始的。
越有价值的东西就要花越大的功夫去寻求。
越有价值的东西就要越花越大的代价去寻求。
我们一生都在寻求一些的东西。
我们一生人都在寻求一些的东西。
少年的时候我们寻求知识。
少年的时候我们寻求知识。
青年的时候我们寻求爱情。
青年的时候我们寻求爱情。
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寻求事业。
到中年的时候我们寻求事业。
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寻求健康。
到晚年的时候我们寻求健康。
但这些东西都没有永存的。
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永存的。
知识会改变。
知识会改变。
爱情会褪色。
爱情会褪色。
事业会垮掉。
事业会垮台。
健康会失去。
健康会失去。
主耶稣他在天国的比喻中。
主耶稣在天国的比喻当中，
他说天国好像是一个买卖珠子的人寻找到一个好珠子
啊。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买卖珍珠的人，他找到一个真的珍珠，
所以他就变卖了一切他所有的去买了这一颗珠子。
所以他就变卖了所有的一切去买这个珍珠。
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件重要跟永恒的事情值得你这样去寻求呢？
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真的永恒的事情值得你这样去投资呢？
如果你找到了，你就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来换取这样东西。
如果你找到了，你要变卖你所有的来到买这个珍珠。
主耶稣说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主耶稣说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为他开门。
你寻找什么样的东西就证明你是怎么样的人。
你寻求什么样的东西你就证明你是怎样的人。
谁要我们寻求他？
谁要我们寻求他呢？
因为当他得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着他。
当他得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着他。
今天你用多少的功夫精神来寻求主？
今天你用多少的时间或者精神来寻求主呢？
难怪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像是一个基督徒。
难怪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像一个基督徒。
也很少有人会因着我们认识基督。
也好少有人会因着我们认识基督。
因为我们寻找的不是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所寻找的不是耶稣基督。
这几位博士他们在路上的时候。
这几位博士他们在路上的时候。
人们看见他们会问他们。
人家看到他们会问他们。
请问你们从哪里来？
请问你们从哪里来呢？
为什么你们的穿着跟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你们的衣着跟我们不一样呢？
你们要到哪里去？
你们要去哪里啊？
他们会回答。
他们会回答。
我们从很远的东方来，
我们是从很远的东方来，
我们要去寻找那一位新生王，
我们要来到寻找这个新生王。
哦，这些人会说，
这个人会说，
这一位新生王一定是非常的伟大，
这个新生王一定是非常的伟大，
因为知道你们这么远的地方，花这么大的代价来寻求他，
因此就值得你们花行这么远的路，花这么大的代价来到寻找他。
在你人生的道路上，
在你人生的道路上，
有没有人看见你也会发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人会看到你会发这样的问题呢？
你在寻找什么？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大的代价？
你在寻找什么东西？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呢？
如果他知道你在寻求主耶稣，
如果他知道你在寻找主耶稣，
恐怕他也要来寻求，
恐怕他也要来到寻找。
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这些人蒙神的引导。
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些人蒙神的引导。
博士们他们不是没有目标随便乱走。
博士们他们不是没有目标的随便的乱走。
他们是看见那一颗心。
他们是先来看到那颗心。
这一颗心是什么心？
这个心是什么心呢？
有的人说是哈雷彗星。
有的人说是哈雷彗星。
但是哈雷彗星出现的时候应该在主前12年。
但哈雷彗星出现的时候应该是主前12年。
有的人说是一个 supernova, 是一个爆炸的星。
有啲人话系一个呢、这个爆炸嘅星，
这个都不重要，是哪一颗星？
呢、这个都唔紧要，系边颗星？
重要的是这一颗星成了这一些博士们的指标。
但系主要嘅就系话呢个星成为呢啲博士们嘅指标。
有了这一颗星，他们才不致失去方向。
有咗呢颗星，佢哋先至唔会失去方向。
什么是你生活当中的指标？
乜嘢系你生活当中嘅指标呢？
如果你真的寻求神，神会给你一个清楚的指标。
如果你真的寻求神，神会给你一个清楚的指标。
他要带领你走人生当走的路。
他要带领你走人生应该走的路。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你不相信但我小时候得过奖的。
你相不相信我小的时候曾经得过奖的。
那么我想我将来长大要做一个建筑师。
我想我将来长大要做一个建筑师。
能够设计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宫殿。
能够设计一个美轮美奂的宫殿。
但是神对我人生的计划不一样。
但是神对我人生计划不一样。
我从来也没有做成建筑师。
我从来都没有做成建筑师。
但现在我回想起来我的人生神都在带领我。
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神都在带领我的人生。
在17岁那一19岁那一年。
在19岁那一年。
我有一次去参加福音队的短宣。
我有一次参加福音队的短宣。
我担任一个布道会的讲员。
我担任一个布道会的讲员。
我那一次讲完这篇布道讲完这一篇道。
那次我讲完这篇道。
我居然看到有十几位全部来信主来聚会的人都信主了。
我忽然之间看到有十几个人他们来聚会的都表示愿意信主了。
我吓了一跳。
我吓了一跳。
当然那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那个是圣灵的工作。
不过这些年里面我看见神已经非常的清楚在带领我。
但在这些年日之内我都看到神非常清楚的带领我。
虽然我有的时候会像约拿一样的逃到他市去。
虽然我有时会好像约拿那样走到去他市那里。
但是神让我看见那个指标。
但神让我看到个指标。
就是要带我回到当走的正路上。
就要带我回到应该走的路上。
所以绕了那么大的圈子最后还是在这里。还是在
心里。所以兜了这么大的圈最后还是在那里在圣城那里。
你若是寻求神神会让你知道你生人生当中的目标何在。
你如果寻求神的旨意神会知道你人生的目标何在。
你必须要有一个目标你才知道你生活的意义。
你必须有一个目标你才知道生活的意义。
你才有方向可以走。
你才有方向可以走。
这一颗心在博士的前面引导他们前行。
这个博士这颗心在博士前面引导他们前行。
就把他们带到了伯利恒。
就将我们带到伯利恒。
你若是寻求主，
你如果是寻求主，
圣灵会把你带到你当去的地方。
圣灵会将你带到你应该去的地方。
因为主耶稣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主耶稣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你的生活当中有圣灵的引导吗？
你的生活当中有圣灵的引导吗？
第三件事情，我们看见他们敬拜主。
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敬拜主。
博士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欢欢喜喜地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服服拜那小孩子。
所以你当博士去到入了那间屋的时候他见到这个小婴孩和这个他妈妈他们就服服敬拜这个小孩子。
这里讲到他们敬拜小孩子而不是他的母亲。
他们说这里是敬拜这个小孩子而不是他的母亲。
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有一个尊贵的任务。
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有一个尊贵的任务。
就是我们要敬拜神。
就是我们要敬拜神。
神为什么要我们敬拜他？
神为什么要我们敬拜他呢？
在诗篇第149篇告诉我们一些很好的答案。
在诗篇149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也许我们来看一下。
或者我们看一下。
请打开诗篇第149篇。
请打开诗篇第149篇。
圣经差不多正中间诗篇第149篇。
诗篇第149篇在旧约的圣经767页。
这一篇是劝神的子民向神的敬拜赞美。
这一篇诗是劝神的子民向神敬拜和赞美。
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第一节他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原来敬拜赞美神这是神的命令。
原来敬拜赞美神是神的命令。
有许多的命令我们听了都不舒服的。
有很多命令我们听了都不舒服的。
但这一条命令叫我们遵照的去行就会有喜乐。
但这条命令叫我们遵照去行就会有喜乐。
因为赞美神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因为赞美神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敬拜赞美神我们就会快乐起来。
哪个时候我们敬拜赞美神我们就会快乐起来。
神说我们应当快乐所以他要我们敬拜神。
神要我们应该有快乐所以我们要赞美神。
那么第二他说 我们敬拜神是要表明我们的身份。
第二，我们敬拜神是要表明我们的身份。
第二节他说，因照他的主欢喜。
第二就说，因照他的主欢喜。
因他们的王快乐。
因他们的王快乐。
我们是上帝所造的。
我们是神所造的。
敬拜神是受造物对于创造主一种表白。
这个敬拜就是受造之物对造物主一个表白。
如果你我不敬拜神，
如果你我不敬拜神，
慢慢我们就会失去了我们自己的身份。
慢慢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像神一样，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好像像神一样。
这就是世界上人最可怕最悲哀的地方。
这个就是世界上的人最可怕最悲哀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敬拜神，就是让我们自己再一次认识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受造物。
所以我们敬拜神就再一次认识我们自己身份，我们就是受造之物。
第三件事情，敬拜主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属灵的武器。
第三样，赞美主是一个这个属灵的武器。
第六节那里说，
第六节那里说，
手里有两刃的刀。
那里说手里有两刃的刀。
敬拜主，敬拜主就让魔鬼远远的退后。
敬拜主就让魔鬼远远的退后。
什么时候我们敬拜神，撒旦魔鬼就赶快躲开。
哪个时候我们敬拜赞美主，撒旦魔鬼就远远的躲开。
因为我们是把主放在做王的地位上。
因为我们将主放在做王的地位上。
敬拜主也是神子民的荣耀。
敬拜主也是神子民的荣耀。
最后第九节那里说，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
最后第九节说，他的圣民都有这个荣耀。
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主就分享他的荣耀给我们。
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主就分享他的荣耀给我们。
所以你看到敬拜神，这是一件非常喜乐快乐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敬拜主，这个是非常喜乐的事情。
我们每个礼拜来这里敬拜主，
我们每个礼拜来到这个敬拜主，
实在应当是一种享受，
实在应该是一种享受。
所以如果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心，
我们整个教会整个会堂圣灵充满，
整个教会整个会堂圣灵充满，
神得到荣耀，
神得着荣耀，
我们得到喜乐，
我们得着喜乐。
这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
这个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
你看这几位博士，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
你看这几个博士，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
他们却像一个小孩子下拜，
他像一个小孩子下拜，
在人的眼中看为奇怪，
在人的眼中看为奇怪。
但这个就是他们不远千里而来的目的。
但是这个就是不远千里而来的目的。
对他们而言，这一切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对他来说，这一切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敬拜的这一位是全宇宙万物的主宰。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敬拜的是全宇宙万物的主宰。
今天外面很冷，有雪。
今天外面很冷，而且有雪。
地上有冰。
地上有冰。
可能你早上有一点挣扎。
可能你之后就有些挣扎，
哎呀，不去了吧。
好了，不要去了。
如果你知道你所敬拜的是谁，
如果你知道你所敬拜的是谁，
不要说这样子一点的雪一点的冰，
不要说这样一点的冰一点的雪，
就是75号公路封起来，你也要找到路来到这里敬拜神。
就是75号公路被封锁了，你都要找到路来到这里。
第四件事情我们学到，
第四件事情我们学到，
他们奉献给主，
他们奉献给主。
第十一节说，他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
第十一节他说，他揭开宝盒，献上拿黄金、乳香、末药来礼物献给他。
没有一个敬拜不包括奉献，
没有一个敬拜是不包括奉献的。
在摩西五经里面，神三次提到，
在摩西五经里面，神三次提到，
你们来朝见我，绝对不可以空手来朝见我。
你们来朝见我，绝对不可以空手的来朝见我。
神为什么讲这样的话？
神为什么会讲这样的
话？好像神缺少一些东西，我们带一点东西来贡献给他。
好像神缺少一些东西，我们带一些东西来贡献给他。
不是的，
不是的，
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他。
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他。
因为我们不付出代价，我们就不晓得他的宝贵。
因为我们不付出代价，就不知道他的宝贵。
博士们他们把三件礼物献给耶稣。
博士们他将这三件礼物献给耶稣。
这三件礼物有三个不同层面的意思。
这三件礼物有三件不同层面的意思。
讲到了耶稣他的一生。
讲到耶稣他的一生。
黄金就代表耶稣他的出生。
黄金就代表耶稣他的出生。
因为黄金是王权。 王的权利，
因为黄金就是王的权力。
耶稣降生就是要来做王的，
耶稣降生是要来做王的，
他是要做全世界的王，
他要是做全世界的王，
他更是要做信徒的王，
他更是要做信徒的王，
他生来就是做王的，
他生来就是做王的。
乳香是讲到耶稣的生活，
乳香是讲到耶稣的生活，
是代表他的神性，
是代表他的神性。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乳香，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乳香，
就是做香的一个材料，
就是做香的一个材料，
是奉献祭物当中不可少的部分，
是奉献祭物里面所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所以乳香都是为神所预备的，
所以乳香都是为神所预备的，
只能够用在奉献给神的事上，
只能够用在奉献给神的事上。
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世上表达他的神性，
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世上表达他的神性，
因为他就是神，
因为他就是神。
末药是讲到耶稣的死亡，
末药是代表耶稣的死亡，
因为末药是用来涂在死的人身上来保存他的尸体，
末药是涂在一个死人的身上要保存他的尸体。
这是讲到耶稣他的人性，
讲到耶稣他的人性，
因为人通通都会死亡，
因为人通通都会死亡，
所以耶稣他来到世界上就有一个目标，
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就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十字架，
这个目标就是十字架。
他晓得他最终要钉在十字架上，
他知道他最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黄金、乳香、末药就代表了耶稣他的一生，
黄金、乳香、末药就是代表耶稣的一生。
博士们他们献上这些珍贵的礼物，
博士们献上这些珍贵的礼物，
但是这些礼物比起得礼物的那个主人还是非常的失色
啊！所以对于得礼物的主人是还是非常的慷慨
失色
是谁？
因为这一位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
所以这个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有一次英国的女皇维多利亚，
有一次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
她去教堂里面敬拜神，
她去教一间教会里面敬拜神，
敬拜完了以后她就跟主教讲
敬拜完了她就跟主教说，
她说我希望耶稣早一点回来，
她说我希望耶稣早一点回来，
她说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皇冠放在他的脚前，
这样我就可以将我的皇冠放在他的脚前。
没有一个奉献给他是太多的，
没一样东西奉献给他是太多的，
但是只有真正出于真情的奉献才是他所喜悦的，
只是出于真诚的奉献才是他所喜悦的。
第五件事情我们学到了，
第五件事情我们学到的，
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回去了，
他们就走另外一条路回去了。
因为他们博士第十二节在梦中被指示叫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王，
因为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个在梦中被主指示叫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王，
因为希律他故意叫他们回去要报告好让他知道耶稣在哪里
因为希律主要是要知道到底耶稣在哪里，
所以他就要杀害耶稣，
所以他就要杀害耶稣。
但是神指示他们要走另外一条路回去，
所以神就指示他们走另外一条路回去。
你知道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你知道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
当我们遇见耶稣以后我们的人生就要走一条新的路，
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走一条新的路，
因为每一个人遇见了主都会改变的，
因为每一个人遇见了主都会改变的。
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他们的见证，
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他们的见证，
每一次他们遇见了主他们都有一点改变，
每一次他们遇见了主都有一些改变。
有人送我一件毛衣，
有人送给我一件冷衫，
是纯羊毛的，
是纯羊毛的，
我穿在身上的时候，
我穿在身上的时候，
我太太看了她就说你越来越像羊了，
我太太就看到的时候她就说你越来越像羊了。
那我说那以前我是什么，
那么我以前是什么呢？
披着羊皮的什么，
披着羊皮的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改变，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改变，
但如果你最接近的人他看到你，他说你变了，那才是真的变，对不对？
如果你最接近的人看到你变了，说你改变了，那个才是真正的改变。
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因着你遇见了主而改变？
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因着遇见了主就有了改变呢？
有一位弟兄跟我讲说，他说在主日礼拜天的下午是一段快乐的时间，
佢话喺主日有一个弟兄话俾我听，喺主日下午系嗰段快乐嘅时间。
因为刚刚从教堂出来，心情上什么都非常的快乐。
因为刚刚从教会翻嚟，心情上都系好快乐。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愁苦起来。
但到咗晚上就开始愁苦啦。
因为要想到明天开始又是一个礼拜的忙碌的生活。
因为谂到第二日又系一个礼拜忙碌生活嘅开始。
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每一天你都有敬拜神的时间呢？
咁我问佢点解你唔每一日都有敬拜神嘅时间呢？
如果你每一天你都在敬拜神，那岂不是你每一天都像星期天的下午一样的快乐呢？
如果你每一日你好似每日都好似礼拜日嘅下昼咁样咁快乐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系咁样啊！
当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另外一条路。
当我哋敬拜主嘅时候，我哋就会走另外一条路。
因为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王。
因为主喺我哋生命当中要作王。
什么时候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王的地位上？
边个时候我哋将佢放喺王嘅地位上？
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指示。
我就会得到神嘅指示。
不要我们走原来的路，要我们走一条新的路。
唔要我哋走原来嘅路，要走一条新嘅路。
因为原来的路有希律在那里等着。
因为原来嘅路有希律喺度等住。
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老的路，神不要我们走。
又喺我哋生活当中有好多旧嘅路，神要我哋行。
因为撒旦在那里等着的。
因为撒旦喺度等住。
你有没有一再重复犯的罪？
你有冇一再重复犯嘅罪？
撒旦要你再继续走那条旧的路。
撒旦要你继续行嗰条旧嘅路。
你走上去的时候就有陷阱在等着你。
你走上去的时候就有陷阱喺嗰度等住你。
但你不要忘记，耶稣是你生命的主。
但你唔好忘记，耶稣就系你生命嘅主，
他要带你走一条新的道路。
佢要带你行一条新嘅道路。
问题是你在这里有没有？敬拜到神，敬拜到主。
问题是你有没有在这里敬拜到主呢？
当你敬拜到主，你这个人就会改变。
当你敬拜到主的时候，你这个人就会改变。
在这一个简单的圣诞的故事里面，
在这个简单的圣诞故事里面，
我们看见我们要寻求他。
我们看到我们要寻求他。
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主就会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
当我们寻求祂的时候，主就会帮助我们有个清楚的目标。
圣灵要带领我们。
圣灵要带领我们。
我们就可以遇见主。
我们就可以遇见主。
我们要向他敬拜。
我们要向他敬拜。
欢欢喜喜的敬拜。
欢欢喜喜的敬拜。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做礼物。
我们要将自己奉献给他做礼物。
然后他要带我们走一条新的路。
然后他要带我们行一条新的路。
今天早上你有没有遇见主？
今天早上你有没有遇见主呢？
你回去要不要走一条新的路？
你回去要不要行一条新的路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
主啊，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
我们人生所寻求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人心所寻求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
还是我们一直在寻求你呢？
或者我们一直在寻求你呢？
主啊，今天你要让我们找到。
主啊，你今天要让我们找到。
你要带领我们进到你的面前。
你要带领我们进到你的面前。
主啊，让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心来向你俯伏下拜。
主啊，让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向你俯伏下拜。
因为你是造我们生命的主。
因为你就是做我们生命的主。
你本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
你本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
让我们向你奉献我们自己。
让我们向你奉献我们自己。
好叫你能够带领我们走一条新的路。
好让你带领我们行一条新的路。
让我们不回到我们过去的罪中。
让我们不回到我们旧时的罪中。
让我们心里面是满心喜乐走前面的路。
让我们心里面满心喜乐行前面的路。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多谢你。
我们也爱你。
我们也爱你。
谢谢你。
多谢你。
请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 得到永生生命。